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哎，爸，来您的茶。
哦，谢谢。对了，短宝，丽莎呢？
丽莎呀，到教堂去做复活节的海报了。她本来就常常帮教堂的忙嘛。复活节是教会的大日子，所以啊，最近去的比较更勤快一些。哎，老爸，你有事找他呀？
没有，只想问问他，然后呢，有没有不要用太大力气做事情的？如果有的话呢，我这个老骨头啊，还可以使上一点用。
哎呦，老爸，你就别吧，您常常为教堂做这儿做那的，这会儿你就歇歇，天又这么冷啊，让他们年轻人去做了。真要做什么的话，咱们家那两个孩儿喜儿乐儿都可以陪他妈妈去做。孩子们呢，也要学着为教会做些事情，出点力气。做教会的事儿啊，还真得及时呢。要不等到退休都没力气了，像您现在能做什么呀？
可是教会的事情工作很多啊。如果每个人都能够量力而为，适才适所的为教会尽点力，那才是。
爸，我回来喽。
哦，你回来了。
哎，多么、啊、你还没去上班呢。哎，对，我都糊涂了。你今天是晚班对不对？
嗯。
那你要不要在家吃过饭以后再去啊？
我看你也别忙了，我不吃了。两个孩子今天到补习班去了，他晚点回来，我倒是没关系，外头随便买点吃。我看这样好不好，你先到厨房去忙，然后等孩子回来你们就一块吃。哎，你今天在教堂忙些什么？
还好啦，那个复活节的海报啊已经做好了，复活蛋啊要礼拜六才做呢。哎，对了老爸，我想起来了，哎，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哎，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教会复活节的时候啊，他的活动是复活前夕很忙啊，但是复活节当天反而没那么热闹呢。
这个
嗯，
你真的要这样想一想看，在医院里面哪一科最让人家喜悦期待？
妇产科啊，去看小孩小娃娃多可爱啊。
对啊对啊对啊，他出生的婴儿啊。
你看生命要开始的时候、
嗯、
那种喜悦那种期待不是最热闹的时候吗？
哦，也是哦。
哦，所以是复活嘛、哦、
对、
啊、
所以每个教友都期待着复活啊，所以就为复活做了很多事情，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啊。
啊，要注意
哦，
复活又比新生那意义又更不一样呢。
是吗？
因为他经过苦完的死难以后，那种期待呀、啊、期待的心更大，
更盼望了啊、哦、
是吗？我老觉得这个新生的喜悦啊，是人的一生当中所经过的喜悦当中最大的。老爸这么一讲，这复活我得仔细想想了。
哎，你可得好好想一想啊。
是啊。
不过啊，我觉得在我们整个逾越奥迹里面啊、
嗯、
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个门徒发现啊、
嗯、
那个墓是空的对不对、
嗯、
但是他还是相信耶稣就复活了。哎、嗯、老爸你看啊，在我们这个复活主日这个主日的福音当中啊就有这样记载哦。哎、
嗯、
多么多么。
哎，
来来来，你把主日那个感恩祭典拿给老爸看看吧。
好好好。哎老爸您看。
哎
我的眼镜呢？
我去拿。
哎呀别拿，我看你就别拿了。老爸
啊，
你用耳朵听，我念给你听啊。
好。
这是若望福音里面记载的，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天还没亮，玛丽德莲来到坟墓那里，看见墓门的石头已经移开了，就跑去告诉西满伯铎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哎，老爸，那个门徒是谁啊？
对啊，所指的那个所爱的那个门徒，那个门徒是谁啊？别人都会说名字，他为什么没有名字？
对啊。
哎，这我要考你了。
真的、啊、不，我知道耶稣最爱的是若望。
对啊，
是。
那所以就讲的是他。
就是那个、啊、那
福音本上为什么不把他的名字写上去、啊、
直接写上不就好了吗？
就是好奇怪啊。
福音有很多不是讲现金啊，复笔、
嗯、
文学上的复笔。
哦，福
音。人家讲说这个福音是一个文学的著作。
嗯，
你看他描写，等一下你慢慢去发现哈、
嗯、
有很多是隐喻，有的明喻，有的当面跟你说、
哗、
有的根本就不告诉你，让你去猜、
嗯、拐弯抹角，
你这样才有兴趣去看啊、嗯、
所以福音还是要仔细念的。
怪不得人家就是说要经常的研读福音。
哎，多么继续念下去，继续念下去。
好，就是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不知道把他放在哪里了。伯多和那另一个门徒就动身前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一起跑，但是另一个门徒比伯多跑得快，先到了坟墓那里，但是他并没有进去，只是俯身向里边看，看见殓布已经放在地上了。
爸，那那个若望他到了坟墓，他为什么不敢进去啊？
对啊，他为什么只探头进去看看？
对啊，
他不整个人进去啊？
不是，我想我们有两个原因，
嗯，
去探索一下。一个，他年轻，他到这个时候呢，他呢急着去看，
嗯，
可是到这个时候呢，他要等等后面来的人呢。
哦，你的意思是说，哦，他尊重那个，
嗯。
第二个原因，你看，哎，我们到了。马上要揭晓的一个时刻的时候呢，心里会有紧张
期待，
停一下，
会害怕，
深呼吸一下，那怎么样在局部，是不是我们到最紧要关头的时候都有一种停顿的那种一种生活经验是这样的。
嗯，对，我们如果把这个他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事情以我们自己现在的生活体验去体会一下的话，哎，还真是哦，我从来也没体会到这个事情，我也在想说他为什么他不进去了，你怕什么嘞？既然你是耶稣也那么爱你，对不对？
嗯，
然后你也那么信，那为什么到了这个节骨眼你在那边犹豫不前，你怕什么？你怕他从里头？
对啊，我好几次都想问爸说，哎，奇怪，这个若望啊，
嗯，
待在墓门前干嘛？就走进去就好啦。
等等，
加什么？
那个若望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圣像里头拿剑的那一个？
老爸，他拿剑吗？
他不是在有两个耶稣两个门徒要守着天堂的门吗？
嗯，
一个拿把剑，啊，一个好像是拿把钥匙还是什么的。
钥匙是伯多啦，
伯多了，
因为天主把这个钥匙
交给他了，
交给啊伯多啊，
谁能不能进交给
他了？伯多是拿钥匙的，
对，
拿剑的是谁？
我想我们就用，我们就肯定他是罗王。
嗯
啊，嗯，
为什么？因为他是耶稣最爱的门徒。
对，
嗯嗯，
那么他为什么要拿剑？这个跟我们中国的门神的故事一样的呢，
坏人不要进来，你见我开
门啊，真的吗？
守门啊，他门神啊，是不是，
嗯
啊，有钥匙我就开他可以进去，
嗯，
但是呢玉环开了，有人趁机进来了怎么办呢？
哎，闯入
啊，天堂的门不是说一开门大家都通通来，
嗯，
也必须一块筛选的呀，
嗯嗯，
啊，是一定要一个守卫的人嘛，那，谁能够担这个任务呢？我最信任的人，他就应该替我把关的了，
哦，嗯，
是是是是，嗯，
所以若望是耶稣最信任的一个门徒啊。
嗯，
哎，老爸，你好有学问哦。
哎，你到我这年龄你就会了。
哎，真是啊。哎，好，那我再继续念下去啊。
好，
看见殓布已经放在地上，西满伯多随后也到了，走进坟墓，看见殓布已放在地上，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头巾卷着放在另一处，没有和殓布放在一起。那时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一看见就相信了。他们那时候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
耶，这也是蛮奇怪的哦，
嗯，
他们一看见就相信，为什么不明白呢？
奇怪，
嗯，
如果说我们换个我们现在人啊，看那个尸体不见了，
嗯，
我们一定是什么慌乱紧张，怎么会不见了呢？
对啊，
满脑子疑问，
报警啊，
啊，
嗯，
那时候有
者出现
报啊，
啊，
哦，
啊，又没有这个随身电话啊，
哎，
对，没有手
机，
手
机啊，
嗯，
那当然说要自己去判断去思考，
是，嗯，
所以这个里面你看这一段描写的空了，那么必须用什么像福尔摩斯侦探的那个手法，
嗯，
去思考他找的痕迹，
是，
啊，面部怎么放？
嗯哼，
啊，那么看他放到什么位置？
嗯，
那你就判断这可能是尸体被盗走的。
嗯哼，
啊，还是说，哎，他自己走了？
嗯，
还是被他偷了？那么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必须留一下痕迹，那你去追寻他。
啊，让门徒去了解，
相信啊，就必须有一个东西摆在那边，让你去思考，而且是人的思维能够思考到的。那种迹象，
嗯，
也不能够做得太悬，
嗯，
啊，所以你看，我以后我要出门了，但是我整理得好好的，我人走了，那表现什么？哎，这 不是人家把尸体移走的，也不是突然间消失掉的，既然是突然间消失呢，就不能证明说我将来还会有什么出现的机会，
是
啊，所以他这里就是明明的写是说人不见了而已，但是呢，副笔说这人还在，因为我会整理我善后的工作。
对，你看他那个头巾就放在他原来头的那个部位嘛，然后他整个链部呢都好好的放在不同的地方，
对对对对。
可见他就是说他把它整理好了，然后他走了。
那也换句话说，就是这些门徒要很了解耶稣平常的生活习惯呢。
他应该很了解，
就像是一个人，他有的人就起床了，棉被用脚一踢就爬起来，那棉被还是那个样子哈。那耶稣可能平常生活当中就起床之后，哎，他可能就会把枕头整理好了，然后把什么东西放哪里，该放哪里就放哪里，就告诉你，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别人才能
够追寻。哎，那你可得跟你儿子讲，他们就不一定有很好的生活习惯了。
哎呦，那看老妈怎么要求了。
爸，你看他又怪我身上，
又怪你，但是我替你辩护一下。其实啊，不折棉被也有人家生活的哲学在里面了。
哦，真的吗？
那我一个亲戚啊，那时候他从来不折被窝，他的哲学是什么？他说你看白天像个假山啊，
哎，拱起来的被子，
那假山摆在多好啊，一个盆景一样，不要人。晚上是一个仙洞啊，我再盖起来那就好了。不折被窝的有他不折被窝的哲学，
真的，老爸。可是这个事绝对不能告诉喜儿跟那儿。那从现在开始，他们就可就不叠被子了。那我可就惨了。
那是懒人哲学。是，爸，在过去哈，像您现在你想想看，你在年轻的时候啊，比我们现在还年轻的那个时候哈，您在过这个复活节之前呢，我们都知道，神父会要求我们说要做心灵的清扫工作。您那个时候都怎么做的？您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在教堂里面啊，参加这个四旬期的这个闭境啊，感觉到好像有一点变质了。就我所了解的，在古早以前呢，毕竟是不准说话的，只有神师可以说话，教友全部不可以说话。可是
静默啊，
完全静默的。可是现在，不然为什么叫闭境呢？那可是现在呢，我就看很多的教堂里面在办闭境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是演讲大会，有的时候也好像感觉是一种毕业典礼哦。是这种变化是什么？那么我们到底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看这个四旬期期间的这个闭境？
其实生活整个在改变，
嗯，
因为我们很多的语汇到现在不见了，是不是？以前不是那加油啊，祭五脏庙啊，那时候吃不饱的那种生活，所以变成说面团团腹胶，盼着人是福气呀，现在整个颠倒过来了嘞，所以要面团团腹胶的话，你要讲哎呀，你福气也来气死了，
可能有高血压哦，
他现在是要瘦身呢，整个生活的改变，是以前的语汇跟现在的语汇呢在转变中间，以前所期待的现在不要了，
是
现在追求的另一种东西。所以如果说你太刻板，约束不了现代人的那个心呢，抓不住他，所以他必须要活泼一点，每个人参与一点。那以前是接受，就像老爸以前伺候老爸的时候，那真的讲说看到老爸在家里面大气不敢吭一声呢，
是啊，
那我们
爷爷那么凶
接受啊，是那样子的时候，那现在呢？喜儿会不会这样子啊？
不会啊，他可快乐得很呢。他每天爬在爸爸的头顶上呢，他才没有去管这些呢，都是他爸爸宠坏的。
这不就怪我？老爸刚才说了，是整个时代的演变变迁呐、你再叫他回来，静得跟个呆子似的，那不是小孩了。
哎，说的也是哈，不过他都不讲，不吭一气，我还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了嘞。
所以如果说现在教会里面太严肃了，好像人家不敢进去了。
也是哈、
因为生活已经够紧张了。
那
么教堂本来是什么？就是我们一个家嘛。
竟
然能够彻底的休息、依靠、放松。那么这样教堂呢，才能吸引那些生活紧张的人到那里去休息。
是是是。
可老爸一般来讲啊，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啊，有两次的闭境啊，就是一般的教友都要有两次闭境，一次是在圣诞期之前嘛，圣诞节之前，一个是在复活节之前啊。 那我现在觉得啊，就是说圣诞节的时候，大家毕竟的时候都还比较快乐一点，好像复活节的气氛比较凝重啊。
对，复活节的你不要看，复活节的思考时间比较长，
嗯，
啊，圣诞节的喜乐时间准备时间比较短，
嗯，
对，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里？我们知道预产期在哪里的时候，哎，他什么时候快生了？我们那个准备的工作，那都是为新生婴儿所准备的一些工作。
嗯
嗯嗯。那这个呢，我们要怀念那苦路，走过那么苦路，
要拜苦路啊。
嗯。啊、那个苦路中间，一直让我们反省反省我们人生的历程。
是是是是。
啊，
嗯。
迎接一个婴儿，那只是接受一个新的生命。
嗯。
从头开始，一切都是一个新的希望开始。耶稣走过那么长一条路以后，那这一条路所走过的，我们必须回想，
嗯，
一直在回想他所经历的这个人生旅程，他为什么要受这个苦？
是
为谁而受这个苦？
嗯哼，
这苦受了以后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必须花长的时间去思考，
嗯，
我们去怀念一个过去的人，去想念死亡的事情。总是悲伤的，
嗯
嗯，对
啊，所以比较沉闷吧。
哦，所以圣周五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耶稣的态像用布盖起来，
把它蒙起来。
嗯的确啊、哦，
表示说他已经哎，马上就要去为全世界的罪人去受苦了。
那在我们这个福音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伯多啊跟若望啊，
是
他们一进那个墓门。他们一进去一看见就相信了。
嗯，
哎，我现在发现哦，他的好门徒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哎，就是他们不一定要看到耶稣做什么，他们就会相信耶稣讲的言语。
可是这种现象哈，在过去我曾经遇到过在有一个单位里头的一个长官呢，
嗯，
他就说你盲从，
嗯啊，
你没有看到你怎么能相信呢？你根本就是盲从。
哎，老爸，
这个观念
他是因为这样叫多梦。
这个观念，我们用这种观念来看，这两个耶稣的门徒，是可以用得上吗？还是这个说法是对他们来讲是不对的？
所以我觉得信心很重要。
嗯，
因为我们所看的、所听的，用自我的判断不一定正确。我讲我自己的故事给你听嘛。
嗯，好。
嗯。
我在教书的时候，啊，那时候见一个高中的导师，
嗯
啊，那么每天早上学一定要清扫校园嘛，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早上一定要打扫工作。
那我们、学生分配的就是一条学校园里面一条小径和小路，旁边呢都种了矮矮的小附生花一样的、啊，
嗯，
那秋天的时候啊，花的叶子都
落叶，
很容易落，
嗯。
那学生一早去扫的时候呢，那我正好早上过去就拿一个鞭子，那才叫教鞭呢，现在叫拿藤条啊、嗯。那就一看他扫过来，还有黄叶子，我就打一打哈。他扫完了，我再打一打，
他又回来。
那就会一直掉啊。
那女生就在叫起来了，
老师
不要打了。那么校园里面老师不要打了，大家都听到了。
嗯。
正好这时候呢，校车进来了。
嗯。
有些老师就下车了，
嗯，
那看到我正好过来嘛，
嗯、
手拿个鞭，
嗯，
他看到我手上拿个教鞭，又听到学生在叫、
老师
不要打了、
嗯，以为你打孩子，
他们就很给我面子啊、
嗯。
后来悄悄就跟我说，啊，我那时候兼做主任嘛，又兼导师嘛、嗯，主任呢、啊，高中的学生呢、啊。有什么事情的话个别处理的，别那么公开的，那我满头雾水呀、
啊。
我就告诉你说。亲眼看到的，
嗯，
亲耳
听到的，嗯，
都不一定可以相信，
嗯，
那么说耶稣才会说啊，
不见而信
的
人，
那才是有福的人，
嗯，
信德的观念嘛，
嗯，
用这个角度去看，
是是是，哦，那这样讲，下次有机会我再看到那个长官，我就这么给他一句话，哼，不见而信的人才是对的，
他不一定听得懂啊，
他
又不是我们教友，
啊、
对不对？
其实这个我们古书上也记载啊，
是
啊，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是不是？
是。
那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啊，不是在蔡国是断粮了吗？
嗯，
七天都没有东西吃啊。
嗯，
那颜回当然是出去讨一些东西啊，想办法要些米回来，在煮饭的时候，哎，孔子有他们经过， 闻到饭香味，大家饿得要命的经过的时候，看到什么烟灰掀开锅子，突然又看到烟灰抓一把饭往嘴里塞，这老夫子就生气了。
我都还没吃，
怎么可以这样子？大家都饿，你怎么可以偷偷这么吃了一口呢？那开饭可不得了啊！可是孔子想，又在想说，哎，这烟灰这个。
他不会这样
这样的人嘛，他很注意礼义廉耻，这个方面修得都很好的人，怎么可能呢？但这疑问还是疑问，因为他看到你明明在吃饭嘛，
是，
所以他这个等到一会儿是吧，颜回就叫老师啊，饭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吃饭嘛。这老胡子啊，心胸还不是非常大，他就想一想，想一个办法来了，
你把好的先吃掉了。
颜回啊，我们好久没有祭祖先了哈。如果饭干净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来祭一祭啊？那我们晓得祭祖的东西不能先吃啊，
不能吃啊，
对不对？要分去祭呢，才叫诚意啊。那颜回就说：“老师，饭不干净。”因为刚才我在掀锅的时候，天花板上有灰尘掉下来。我觉得把它饭丢掉可惜，所以我就把它捞一下就吃了。
哦，孔老夫子看到的是这一段。但是看到的是背影，没看到正面，不知道他为什么先吃。
他孔子眼睛那是又没有眼睛，也不能看得好的，灰尘掉下怎么看得到呢？
对，
他以他的判断来讲，明明看到你吃饭了。这又证明说眼睛所看到的不一定
都还不一定是真的。
那所以你看，像那个若望啊跟伯多啊他们眼睛是看到他是空了他们也看到天主耶稣已经不在那个坟墓里面了看到连尸首都不见了那其实要换作换作多玛，你的想法是什么？
他跑去哪里了？这个跑去哪里的这个的疑问就有两个了，一个是他是不是给人偷走了？
对对对，我的想法是他被人偷走了。
他是真的复活了吗？就这样不见了？那复活也该先来告诉我说，我已经复活了，你们不要紧张，这天我们很紧张我们很急你死了，你说你死后三天要复活的，可是我们第三天来看你不见了，你到底是复活了还是被人偷走了，还是装神弄鬼的，对不对？你复活你先来告诉我吗？也没有讲，心里我讲的，我觉得如果是我就会有那么多的疑问。
你就会产生这么多疑问。
对，
你看他多虑了。
我不是多虑我比较想得仔细
的确因为一般人念到这里头当然产生很多疑问嘛研究圣经里有很多的想法。
对啊。
那么他们就会去解释啊。如果是被偷的，当时还有看守坟墓的士兵啊。
对齁。
对不对那还有如果是偷的话呢，他又不像我们像大陆那种的挖那个
盗墓
什么有的吗？
古物啊，什么那些的，
什么都没有啊。
是啊，是啊，是啊，
连身上的衣服都被人家剥光的时候，
就是他练布而已。
爷说的也是哈，所以没有盗墓者了。
这个因素排除了，那他就自己跑掉了。他跑哪去了？
他跑哪儿去啊？如果我要是若望的话呢，我一定心想他来升天了吧？因为他不是我们的主吗？
我会想说他是不是睡了三天累了
去散步啊？
不是，
我谢谢你啊，
舒
活
筋骨去了。
活若筋骨啊，
对，因为他躺了三天嘛，那人一下躺三天怎么受得了呢？他一定去活若筋骨去了，然后再来准备再告诉我们。
老爸你怎么想呢？
他说去散步吧。
去活若筋骨。
现在的眼光来看有道理啊，要做早操去了
睡那么多天啊，很累啊。对啊
我还有另外一个疑问呢，就是你看其实在这个福音章节一开始的时候，他是讲玛丽德莲来到坟墓前，那个时候看到石头已经移开了。可是那个玛丽德莲他为什么不会进去看啊？他居然就赶快跑回去，然后告诉伯多跟若望。
是不是
他会比较害怕吗？
我在想是不是妇女对这些事情有一些禁忌，是不男人的坟墓妇女不可以进去，是不是那个时代是不是有这种禁忌呢？
我们可以这样想嘛，第一个，当我们不能解决问题的，找他最亲信的人，
找别人来解决，
就是找家属最亲近的人来解决。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讲说，当他一发现开了，已经慌乱了，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要移开它，我们要进去，一看门开了，也许他自己没有办法再判断，
谁比我们先来了？
嗯，
是赶快回头就跑嘛，把这讯息先告诉人家。
嗯嗯嗯嗯，
哎，
保留现场，保留现场。
啊，你当是什么侦探片啊？
对对对对。
不过你看这样子，我觉得福音其实写的还蛮有学问的啊、
嗯。
你看他那个起承转合啊，或者每一个人的角色的扮演啊，事实上他都蛮，应该叫孩子们多念一点福音，
很明显。
对啊，
他的定位都非常明显。
嗯，
你还要注意一点呢。
嗯，
我们后来人所信的都是见证的话，是不是？
嗯。
那如果说他这里要描述的话呢，用我一个人去看去说，不如我去找证人，更多的来证人，这是一种福音的写法里面中间、
哦、
哎，他可以找一些证人来证实这件事情、
嗯、
大家都看到，大家都来说的时候，那么这
真实性就比较高，更有
啊。哪怕你的意思是说，如果那个玛丽德莲他就进去了、
嗯、
然后他告诉他门徒说、嗯、哎，耶稣已经走了，他已经复活了或升天了、
嗯、
这个可信度也许就不大呀，
就不大，那是你说的啊。
哦，说不定他真的像多默讲的、
啊、
他去散步了嘞、哦
嗯、
那所以他就去找那个西满跟他最爱的若望、
嗯、
那意思就是说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证实。哎，这个写福音的人还蛮有技巧的耶。
哎，你看这写福音是谁吗？他不写了吗？是圣若望写的吗？
哦，他好有学问、
啊、真的有学问啊。他不只是耶稣所最钟爱的弟子啊，他同时更是、
嗯、
也是他在书写这个福音方面记述耶稣的生平的时候，他记述的也是最详细的一位。
哪怕那个若望是不是在那个十字架上，后来耶稣说这是你的母亲，然后他告诉玛利亚说这是你的爱子，是不是就是那个若望、
就是、
哦、
嗯，
那他后来有跟那个圣母玛利亚一起嘛？他等于跟他一起过生活了嘛？照顾他，
照顾上来讲呢，既然接受老师的一个使命感，
嗯，那我就是他的儿子了。
就是、
哦，
嗯、他是你的母亲，
嗯，
那他就说是他的儿子，所以
哎，我会提这一段是因为我觉得，你看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啊，他其实不特别凸显自己。
你说
若望啊，对啊，
他一直是蛮低调的一个人，
嗯。哦，感觉他蛮谦逊的。
可是那个时候你看，我就觉得耶稣他就很直截了当的啊，就说他就是你的母亲，他也没有说哎我不在了你拜干妈以后就交给你了。
拜干妈，谢谢你啊。
对，那个时候对啊，那我像我们平常说到时候我不在了我妈就托付给你了，你赶快先拜个干妈，你才名正言顺嘛。哎，他的更名正言顺，他就是你的母亲。他就直接讲，你别啰嗦，他就是你妈，你就好好的去照顾他就对了。哦、那若望也能心领神会说，从此以后这个圣母的生活，我要来照顾他了，我要替耶稣来照顾圣母了。
哎，老爸，多默的话还是有点道理哦。那若望为什么这么顺从呢？
服从性好啊，
这就是信德、
哦。
嗯，
因为我们现在一般人都常常讲说，你怀疑。就是因为信德不够嘛。
嗯，
那么耶稣既然讲这句话，他完全是命令式的。
嗯，
啊，也是权威感。
对，
那你没有办法拒绝，也不必要去拒绝。一个被肯定、被信赖的人，他接受是一个喜悦的心去接受的嘛。
嗯哼，所以对若望来讲，他也等于是被耶稣
肯定
了，肯定了。
你看，把这么大的心交给我，
对对对对
对
对，
多信赖我，他多爱我。
嗯，
这心，人的心是互动的，
嗯，
情感是交流的，
嗯，
他能够体会到老师那种苦心，临危受命，
嗯哼，
把这么大的责任交给我。当然，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其他的门徒也在的远远的。
哎，也好像不太敢靠近、
哦。
为什么只有西满跟他们两个人去看看耶稣到底怎么样了呢？
那老爸，那其他的门徒信德就不够了，
恐惧害怕，
再加上那个时候的统治者对他们的一种压制哈，所以他们有信德了，可是在一种权威的压制之下，也不太敢太明显的表现出来。
哦，的确哈，
可能是我信，可是我就是不敢去，因为我去可能我就没命了。
哦，
那但是这两个呢，他们的勇气更比那个信德，我就非去这样，就我们能不能讲是这两个人他的叛逆性比较强，他的叛逆是对那种当权者的权威威权的一种叛逆啊，我们要讲现在来说呢，异义分子。
真的假的？我才不觉得是异议分子呢。
他不是他的，我所谓他的异议是对那个政府的官员的一种异议。
我们用另一个角度来看，
嗯，
我们讲他义德比较强，
哎，
为义而生，正当性、
嗯，
我认为对的，我就该做，
嗯，
好，那不管人家怎么看我，
嗯嗯嗯，
反正老师都为我而死的，我为什么不能为老师而死呢？
对，
义德比较强，
嗯嗯，
那我们用另一个角度去看，那前面都远远的，也许。他有另外的使命感。
嗯，
我委屈，我要接受老师给我的，我要传道。
嗯
嗯，
如果大家都冒险去的话，一晚被他打进来，什么都没了。
哎，对对
对，
那我们就退一步，
不同的考量，
不同的考量。
嗯，
所以我们用这里来看呢，每一个中途有一个他自己的理念在什么？
嗯、对，
如果是说他真的做鸟兽散的话，他不会集中在一起了嘛？
嗯，多么啊！所以啊、哦嗯，即使是你亲眼看到的。你亲耳看听到的、哦
嗯、
它都不一定是真的哟、
哦。对，
老爸今天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呢。
我也觉得哈，好像每次跟老爸一聊过这些圣经里面的我们所产生的一些疑问哈，哎，豁然开朗哎。你要说，
是
嗯，他们这走的路比我们吃的米都多，这一点都不错。
哎、
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哎。我不跟你们聊了，我去烧饭了。
别急，别急，哎，其实你去烧饭也好，我想。还有点私事，我得跟老爸聊聊。你最好不要听。
好, 好 ，OK，、
哎、
拜拜。
我要跟老爸问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我怎么样瞒着媳妇儿来存一点私房钱？
嗯嗯
嗯嗯
嗯嗯，
好像老爸是不是以前有背着老妈存私房钱哦？
这个秘密？
秘密啊、
哦，秘密。
好吧。
不过我可以传授一绝招给你。
好，不要在这儿传授。我们等会儿到外面去。
今天整个福音的精神在表现出基督的爱，一般都把复活节都是用这个是毛毛虫变为蝴蝶的那个过程呢来彰显啊。那我们可以晓得说，我们平凡的人都像毛毛虫一样，没有办法去凸显出自己的，我们只顾在吃啊，没有办法锐化成一个未来的景象是什么？那么今天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是爱，他给我们新的生命。那么在人世间，怎么样的去把平凡的生命变成了新的生命、永生的生命呢？那真的来讲说，去体验一下耶稣复活的整个过程，把这份爱藏在心里面，慢慢的让它茁壮，让它发芽。让他能够播展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基督的精神是什么。